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生命良药。生命良药，我们知道，我们呢，人呢，要彼此的这个相交，我们要彼此的接触。那我们知道，在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往，一定会有问题的，多多少少一定会有一些意见的。但是如果我们有意见、有问题、有摩擦，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就好像牙齿跟这个舌头，我们有时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咬，忽然之间我们会咬到我们的这个舌头，我们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我们是不是把那个舌头给拔出来，或者把那个舌头给剪掉？不会的，我们一定说，我们下一次我们咬嚼的时候咬慢一点，或者咬轻一点，或者小心的咬，那才避免下一次把自己的舌头给咬掉。那照样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虽然有时候会跟人家闹意见，虽然可能有一些争执，但是我们不因此说，哦，既然有意见，不，既然有问题，我们就分道扬镳。不，我们不会，我们一定会想办法。那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些办法啊，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些方法，怎么处理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我叫这个是一种药呢，圣经给我们一些药方，让我们能够处理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好，第一帖这个药方是什么呢？啊，这边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啊，这边讲说，如果人与人之间有这个嫌隙，什么叫嫌隙呢？嫌隙就是一种不满或者意见，或者是一种误会，一种争执，或者一种过错。啊，这个是我们常常都会遇到的，对不对？你不可能两个人在一起永永远远是没有问题，大家都嘻嘻哈哈都很高兴，不了，你接着你发现到你大家一起侍奉，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到了一个地步呢，一定会发生一些摩擦的。那即使是很亲密的人，就好像夫妻，你问他们有没有发生过摩擦，我敢跟你说一定会有的，何况在其他的这个层面，在这个教会的这个侍奉也会有发生的。所以呢，怎么处理呢？保罗告诉他们说，要彼此包容啊，彼此包容。这个呢，我叫做什么？这个解热丸啊，你要吃这个解热丸，就是包容，你要包容。为什么讲这个包容是这个解热丸呢？因为这个包容能是以一种很宽容的这个态度呢，来包容别人的这个软弱和过错。那你不让人的这个软弱和这个过错呢来影响，你把它包起来，你把它容纳，你接受，那这事情呢就由大变小，小变无，是不是？那这样的事情呢就不会有那种摩擦了，事情就很容易的迎刃而解，那是多么好的，不会产生那种不必要的那些摩擦。啊，当然讲到人有这个软弱，那当人有软弱的时候呢，我们总喜欢啊指出人家软弱，哦，说你有这个软弱，你有那个软弱。但是要告诉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而且我们人总是希望到人家能够谅解我的软弱，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你的弱点的话，你希望你能够多了解我。比如说有迟到的这个习惯啊，很难改哦，那怎么样都会迟到的哦，啊，那怎么办？当然我们说这个真是很你这个习惯很不好， 但是你里面又告诉你自己说，是我知道是不好，但是我就是改不了，我提早10分钟，但是到那边呢还是15分钟，很多时候都这样，你拼命的改，但是改不成。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样？你整天在一直在指他吗？整天在骂他？整天在众人面前指出他这个这人他的坏处是在这边，他的弱点是在这边。那这对事情呢是无济于事，反而使对方感到什么反感，对不对？你越讲呢，你越不高兴。那应该怎么样呢？应该不应该讲？其实也是应该要找对方呢来看一看。这到底为什么你会迟到，是不是？你还是要跟他谈的，如果身为领袖或者你知道的，你知道这是他的软弱，但是你要存着一个愿意帮助他，你问他说为什么你会迟到的。哦，原来他发现了他的那个时钟呢慢10分钟啊，每次慢10分钟他就以为准准到的时候呢就是恰到就是说能够准时达到，但是呢事实呢他却迟了10分钟啊。这个你至少让他知道，当然我知道那个答案那个原因呢不在于那一方面，这个是一种心里面的一种习惯的迟到。所以呢你帮助他，你找出原因，然后你给予他帮助啊。如果他家里真的是没有闹钟的话，你给他闹钟；如果他真的是不太会提醒自己的话，你就给他学习说做一些笔记啊，提醒自己，或者叫别人提醒你啊，这个也是一个方法。那么呢他自己本身呢也必须要立下心志呢改善啊，这样子呢事情呢就能够得到解决，而不是整天你在指责，你是说这个人你整天就是迟到的，这个没有用的，这个人你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不能够为主做工了啊，这样子呢是对事情呢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当然来到人的过错呢每一个人都会错的，我们不可能在考试的时候每一个问题呢每一个这个所谓的我们答每一个问题呢都答得对的，一定会有一点错的地方，是不是？一定会有的。然后在我们处理事情方面也是会的，我们一定会有时候偶尔会犯一些错误，但是呢我们不因着这个人会犯错而我们不肯包容，我们要包容，因为这个是人的常情，犯错呢是人的常情，未犯错的一个人呢是什么来的？不是人来的，不是人来的。机器会不会犯错啊？连机器都可能会犯错，对不对？机器你以为它一直照着这样子做，那到有一天呢它那个机器如果它发生一些毛病呢，整个机器呢就瘫痪了，就不能够继续的到原本的这个厂里来这个运作了。那所以呢我们人呢有过错，我们要学习包容，我们学习包容，我们希望人家能够包容我们啊，照样的。当我们讲到包容的时候呢，我们不说哦，我们就不理他这个错的地方，他有犯错，我们不要理他了，包容，每天把它包起来，把这个东西把它包起来，就没有事情了啦。但是呢，这个不是正确的一个方法，我们还是要什么？还是要找出一些原因。如果一些地方真的是他是故意的话，或者他是大意的话，我们要所谓的指责说这个是不对的，你应该改善。但是呢不因着这样子他有这个过错，或者因着他不小心犯了这个错误的时候，我们不理会他，以后就不睬他或者轻看他，那么他自己本身呢也要有这个改过自新的这种的态度啊，这样子呢整个所谓的那种的这个局面呢就不同了啊。你给他一些鼓励，你又包容他，你又教他，你又帮助他，他自己本身又愿意学习成长，那对两方面都好，是不是？所以包容啊就好像解除很多很多不必要的这一些误会，不必要的这个摩擦，把大变小，小变无， 那你发现了主耶稣他有没有指责他的门徒？有没有？还是整天都没有指责？主耶稣呢有时会容忍他的这些他的门徒，然后像在这个客西马尼园知道他们累，主耶稣了解，但是有需要责备的时候呢，他就责备了。记得这个彼得，那彼得有一次呢就说跟主说，主啊，如果你要上那个耶路撒冷去受死的话，要被杀的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啊，希望这事情不会临到你。主耶稣怎么跟他说？就说撒旦啊，退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啊，主耶稣有责备人的，啊，责备人之后呢，主耶稣呢就给他一些理由。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啊，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有包容当中呢，我们也要有指责，指责之后呢，希望这个人呢能够从当中能够学习，能够成长，那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这呢才是能够解除问题的这个方案，怎么呢才对人呢有帮助。所以我讲这个包容呢是一种解热丸来的，我们必须要用这个解热丸来处理人的问题。第二呢是什么呢？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啊，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啊。啊，这个是什么药来的呢？这个叫什么？解毒丸啊，解毒丸啊。啊，饶恕是个解毒丸啊。你知道，这个在人与人之间呢、啊，会产生一种很可怕的一种这个感受，那种就是恨啊，恨。恨是什么？怎样产生的呢？恨是因为你内心呢、啊、受到严重的伤害，那这个可能是有言语，这可能在感情、在物质上的损失或者身体的这个受害，那因着这样子，你里面有那一种的恨，那这恨呢，就会在里面呢累积下来，就成为一种苦毒、很苦毒的这个水啊，在你里面。那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说，我恨你入骨啊，我死都不饶恕你啊，我恨透你啊，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带出里面的那一种的恨，那恨是很可怕的，它在你里面，它会使你的这个骨头，使你整个人呢所腐蚀掉，慢慢的被它吃掉啊。你不要以为你恨人是很好的，我恨你到底，那其实讲你恨人家到底呢，其实你自己恨你自己了，明白意思吗？那恨呢不能够真的影响到对方，当然人是怎么把这个恨表露出来呢？就借助行动，严重的地步呢就是谋杀，对不对？当人家恨的时候呢，到最后呢演变成什么？谋杀，把对方杀掉。我们知道在报纸里面，我们讲到听到有读到一个报道，说有一个很年老的这夫妇，他的太太啊竟然啊用着什么，我们就说阿斯尼，一种毒药啊，阿斯尼这是很毒的一种药，放在他丈夫的这个食物里面，或者他这喝的这个奶里面，让他喝了之后，你一点点喝，慢慢那个毒性呢就在他里头呢发作起来，就会有这样子就不明不白的死去的，可怕不可怕？太太毒害，用这个毒药来害自己的丈夫，那是很可怕的。为什么？因为里头有那个恨，里头有那个恨。那这个东西呢我们要解决，我们要解决。然后圣经跟我们讲，我们一定要饶恕，你不饶恕的话，这个恨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它是在你里面一直在那边搅扰你，一直在那边我的所谓的咬你啊，咬你的心，咬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以致你不能够很好的过活， 你看到一个人，如果他心中真的有恨的话，他整个脸啊都显露出来，有那种凶煞的那个表情，对不对？我看大家一这样子一看过去，应该不是没有恨的这个表，这个在里面。如果一个人有恨的话，他很难看的，他感觉上他要杀人的感觉。你知道这个亚撒龙啊 ，Absalom 呢是这个大卫的这个一个儿子啊，这个儿子呢是长得很俊美的，很白的。哦，表面看下去他是一个很英俊啊，人人都喜欢的，他头发呢是很长很黑的啊，人家都很喜欢这一个大卫的孩子。但是有一天他的这个妹子啊，他的妹妹啊，被他另一个兄弟啊，就是同父异母的这个兄弟暗嫩呢玷污了。那玷污呢，这个亚撒龙呢他放在心中，他恨这个暗嫩，他这个暗嫩啊，这个亚撒龙呢是暗中行事的，他把那个恨放在心中，就恨，他说我恨你，因为你玷污了我的妹妹。他没有立刻采取行动，等了两年之后呢他就特别邀请这个大卫的，就是他爸爸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孩子哈，一起来参加一个宴会，也包括这个暗论，就在那边呢，他就动手把这个暗论呢给杀了，因为他里面那种恨，他要为他的小妹、他的妹子报仇，啊，这个是很可怕的，这是真正的发生在这个历史里面的。那照样我们也要注意，不要让这个恨来产生这个可怕的这个结果。所以呢，这个要解除它，要解除里面的这个毒啊，这个苦毒的这个东西呢，必须要靠什么？靠着饶恕。所以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啊，总要彼此饶恕。然后可能人真的是伤了你的心，那个人可能接受他的话语，可能他的一些行动，可能一些的这个谈论，一些的做法，实在是深的伤到你里面，好像一把刀割到你的心里面，你真的是很难受。你可能说我一生一世都不可能饶恕他的，但是保罗是说总要彼此饶恕，一定要从心里面饶恕的。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他给我们的这个方法，你要学像主，你不要学像别人。如果你学像其他人的话，其他人总说嘛，有仇必报啊，对不对？有仇必报啊！啊，你杀我的父亲，我就杀你的父亲，是不是？中国的这个连续剧常常都是这样的，你杀我的亲人，我就杀回你的亲人，啊！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要学习的。你恨我，我就恨你到底，这个不是我们要学习。圣经教导我，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饶恕人。主是无条件的饶恕人，主看没有依照我们怎么样好，他才饶恕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他却这样的无条件的饶恕，而且他是完完全全的饶恕。他说饶恕了就饶恕了，不要再计较，没有再说好我救了你，但是我还要跟你记一些旧账，没有的。主耶稣饶恕了，就完完全全的使人的罪人呢得到释放，而且他的饶恕是永永远远的，就完完全全没有再记起来的。那这个是主的饶恕，那我们就从主那边学习，主怎么样做我们就怎么这样做。当然在实际上的这个生活里面不容易，当我们讲我们要饶恕人的时候，我讲我要饶恕那个人，但是在脑海里面我还是恨他，怎么办？我们要靠主的能力， 在意志上我们一定要肯定说我饶恕他，但是在这个感情方面呢，在这个感受方面呢，你会有那种的这个还有那种那个影子在那边，但是你不要被那个东西影响，你还是说主我要饶恕他，主我还是要饶恕他，背后说我还是恨他，我还是恨他，但是主靠你的恩典我饶恕。经过一段时候，慢慢慢慢慢慢你会胜过感受，那种受伤的那种感受是也是很难所谓的把它屠灭掉，需要一些时间。但是你在意志方面，你说主啊，我要饶恕，我要饶恕，我相信主会帮助的。不要被你的这个所谓的感受，你的过去的那种经历继续的影响着你。当然他会回来跟你讲说我恨他，我还是心里还不懂怎么样，我还是很讨厌那个人，但是你说主啊，我靠你的宝血，靠你的恩典，我来饶恕。主怎么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当然如果我们能够脱离那个环境啊，能够脱离那个环境，我们就快点脱离。如果你说你常常看能够一直看到那个人，如果你能够逃离的话，你能够脱离，你就尽量的脱离。如果不能够的话，你就祷告，你就靠神说，神啊，我即使我每天面对他会再一次的所谓引起我在有那种恨的感觉，但是主我靠你的恩典我要饶恕，这样子神呢就会让你胜过了。然后还有刚才这个饶恕的东西，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经怎么说呢，你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说法哈，你不饶恕人的过犯了，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说这个饶恕的责任呢是在我们的身上的。哦，这饶恕的责任是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耿耿于怀，如果我们不肯饶恕人的话，神怎么能够饶恕呢？你说神有他能力饶恕，是神愿意饶恕你，但是你不愿意把这个心中的这个恨把它放下，那你怎么能够真正得到神完全释放的饶恕呢？所以答案就是说，如果你讲你要神饶恕的话，你先把心中的这个恨把它放下。神啊，我就把这个恨是我自己不能够，但是我靠你的恩典我能够放下，那么呢你就能够真正的得到释放，你心中没有那一把刀了，你心中没有那个苦毒的东西，你已经把那个毒把毒水呢把它全部丢出去啊，你心中呢就自然呢感到开朗，你心中呢就自然得到那个自由。所以呢饶恕呢是一种解毒的方法，把那个毒素从你心中拿掉，那你就能够很好的跟对方能够再一次的重建关系，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我们在人际关系我们应该敷什么药呢？那就是我讲的这个润滑丸，我们要吃润滑丸。那个是什么呢？那是在这个第44节那边，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前德的。我们必须要有爱心，爱心叫做润滑丸啊。是的，在这里讲到这个爱心的话，那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很多东西，但是却没有爱，那所做的东西呢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比如说我们说我们要帮助那一个人，那表面上帮助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帮助是你出于你自己的这个 利己的这个心态的话呢，为着自己的好处的话呢，我告诉你，你的这个帮助呢是一种虚假的帮助，你这个是这个利己的帮助。那如果你讲你要去探访一个人，你要存着什么目的？如果你是存着贪的，希望能够到他家里去那边能够得到一些好处的话啊，你这个探访呢也是没有意思的。表面是你是关心，但是你不是出于爱心。所以如果任何东西，如果你不是以爱心来做的话，那件事情呢就失去了它原本的这个美，失去了原本的这个意义了。所以呢，爱呢能够使我们每一个所做的这个事情呢显出它的这个美丽，显出它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价值，对不对？爱呢就是那么能够润化一切的东西。你来到这边，如果没有爱的话，你是觉得说是一个很勉强的一种敬拜。但是如果是有爱的话，你觉得你愿意来感受、来领受、来体会神的爱。那在家里也是一样，如果夫妻不相爱，如果父母不相爱，如果弟兄姐妹不相爱，我相信迟早迟早他们会离婚，迟早他们会离家出走。很多很多离家出走的都因为他们不能感受到家庭里面的爱。但是如果家庭有爱的话，你发现到他们工作之后，他们读书之后，他们在外面旅行之后，他们总是想着回到这个温暖那个有爱的那个地方，因为呢爱使他心灵里面得到滋润。爱就是那么奇妙的，而爱就是那么伟大的。那在这边讲，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前德。什么叫联络前德？联络前德呢，这边是讲到说这个以前他们这个古说呢，他们穿衣服啊不像我们呢，他们穿的都是很松的衣服，然后松的衣服呢他们必须要绑上这个腰带啊，他们一个腰带要绑上去，然后呢就走起路来呢就比较方便，很方便。如果你没有这个腰带绑上去的话呢，走起来那个衣服呢就松松的，那么这一边半手那边又半脚，那样很不方便。所以呢如果有爱的话，这爱是联络前的呢，就是能够使所有所做的东西呢都是那么好的，那么有意义的，那么美的。所以呢我们要在主里面有爱心，你所讲的每一句话以主的爱来讲，你所做的东西以主的爱来讲啊，来来以主的爱来做。那这样子的一种举动，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呢是很美好的。就好像那个玛利亚，你知道玛利亚她献那个香膏，那是在主耶稣还没有被钉之前呢，玛利亚呢就买了一瓶很贵重的这个拿达香膏，然后呢涂在这个耶稣的这个身上。然后这个很奇妙的，我们可以从他这个爱，他怎么献上这个事情呢来看他的爱。他爱是怎么样呢？第一呢，他的这个爱呢是有预备的。当你讲你有爱的话，你要预备。他知道主耶稣在哪一个地方，他呢也要预备买这个很贵重的这个香膏。这香膏呢值多少钱呢？是当时的这个工人的一年的这个工资啊。如果一个人的工资是算他是2000啊，一年是多少？就2万4啊，2万4的这个香膏啊献给主啊，哇，这个是很贵重。但是他有预备，他预备，他知道主耶稣在哪里，他就预备。那你在爱人方面，你在显出你的爱人，你要花一点心思，你要花一点心思，说今天我要怎么样帮助那个，我怎么样能够向家人、向主内的弟兄姐妹表达你的爱？你想一想，花一点时间。第二呢，他是默默的做的。你发现到在那个 圣经的记载，这个玛利亚没有讲过一句话的，是主耶稣，有主耶稣在讲。主耶稣还没有讲之前呢，是那个门徒在那边看到这个玛利亚呢献上这个这样的香膏呢，就说：“哎呀，这个很浪费啊，最好呢把这些钱呢，为什么不要把这种钱拿去周济那些穷人啊？”啊，主耶稣就为他辩护了，说：“这一个人呢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备的，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备的。所以以后呢，如果有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都要提起他的名来。”主耶稣为他辩护，但是这个玛利亚呢，没有讲，甚至没有提到他为他自己辩护，没有，他是静静的做。但是他静静的做，人家就感主耶稣感受到这个是有爱心的，是出自爱心的。不单单这样子，他把最好的什么献上，把最好的献上。还刚才我所说，这个是一年这个普通工人的这个工资，他献上。那当你讲你爱主，你就把你最好的献上，你把宝贵的东西献上，不要把那最廉价的，那你不要东西，那些肮脏的东西献上，不要，把你最好的献上。你静静的，你做，主会知道的，人家也能感受到你的爱。不单单这样子，他也谦卑的这个服侍。怎么谦卑的服侍呢？他呢把这个香膏呢涂在这个耶稣的什么这个脚上，我用他头发来替他抹他的这个脚，啊，所以这是很谦卑的服侍。然后当来了感到这个爱心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计较一些东西呢，感觉到给人家看的是一种比较低贱的啊，需要少的啊，需要这的，需要抬的，哇，这个东西不是我做的，那个东西是那种工人做的，让其他人做。不，如果你能够在那方面服侍主，你也要服侍主，因为在爱心方面呢是不分彼此的。你能够，你就把自己献上，这个有爱心，你就能够安慰，你就能够帮助人了。这是一种论话言来的。好，第四呢，我们与人相处方面，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这个药方呢？那是所谓的第四定心丸，第四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哦，这边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那这边讲到做主啊，这个做主是什么意思呢？这做主是讲到当时啊，这个古代的时候呢，他们有这个比赛的项目，那叫比赛的项目呢，他们要由那些裁判啊，那些评判员来做主，来掌控那些整个一切的这些比赛的这个项目，由他们来决定的。那照样，这个平安呢，基督的平安呢，也必须要在我们心中呢，来掌控着我们的心，啊，这样子我们的心呢，才能够定下来，对不对？那我们的心呢，很容易被东西影响啊。有时候如果听到一些不所谓的那种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心里就惊吓。然后如果有些人听到那些这个经济呢要所谓的萧条的时候，哇，那做生意的人心呢也开始什么乱了，趴掉了。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定心丸，这个平安是哪里来的呢？是基督，基督的平安，是基督给我们的。我们必须要有基督给我们的这个平安。这个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14:27那边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的的确确，就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平安呢，是很特别的，是在里面的，是在心里面的，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然后人会被外面的东西影响，人会被这些情绪的影响，人会被这个健康影响，但是有主给我们的平安， 我们是不会受这些东西影响，我们要靠着，即使在这个狂风暴雨之内，惊台浩浪的那一种的紧张危险的时刻，我们还是能够靠主站立得住，这是因为神给我们的这个定心丸啊，这个平安让我们心能够定了，你不怕什么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对不对？你不用怕，那即使有一天死亡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怕，因为有主的平安，主会引领我们，主会带领我们经过那一个死亡的那个过程，主会看顾我们，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这边讲到说，你们也为此蒙召啊，归为一体啊，的的确确，我们呢是跟我们是跟主和好，那跟主和好，我们跟弟兄姐妹呢也要彼此的和好，所以呢我们心中有平安，我们心中有平安，那我们也要继续的保持我们跟主的这种平安啊，这和平也跟弟兄姐妹有这个和睦的这个关系，那这样子呢大家都能够很好的一起来侍奉，不要争争吵吵，争争吵吵不会带来什么益处的，只会是神的工作，是神的教会受损，但是如果大家能够以和平相处，借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我相信这是神所喜悦的，神的工作呢也能够被什么被兴旺起来。好，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定心丸，所以呢我们靠主，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你总跟主说，主啊，你在我的心中，你把这个平安放在我心中，我不怕的，因为我的这个平安是建立在你的这个话语，在你的应许之上，我没有什么好胆怯的，我的心是安稳的。最后我们要有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有一个开心丸，开心丸，这开心丸是什么呢？是在这个第十五节下面的，且要存感谢的心。是的，我们要感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大发怨言，很多同学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为什么少掉这个，为什么我多掉这个，为什么。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朝着这个不好的方面，好的东西呢都转为坏的，对不对？神如果给你身体重一点，你想为什么这么胖，对，如果神给你这个小一点的这个足，你想生啊，为什么这个物质这么小？但是我们想起来，每一样东西都有神的意思，都有神的带领，总要存着感恩的心啊。如果你觉得这个物质小的话，你想一想，新加坡人是在这个整个世界里面拥有这个住处的这人口最高比例的其中一个国家，很多其他的国家的人他们没有地方可以住宿，他们需要在这个桥底下，他们需要在那个肮脏的那些地方过夜的，但在这边我们头上有什么，有这个屋顶遮着我们，我要感谢神啊，不需要受那个风吹大的那种的那种寒冷的那种的感那种的侵袭，是不是？那如果你讲哎呀我钱不够用啊，我钱比人家穷啊，我告诉你，新加坡人是最在世界上的这个排列当中呢是一个其中一个最富有的国家。你有没有三餐吃啊？有没有？有，不单单三餐吃，我们可能还为自己预备了几年的这个储蓄啊，够用啊，对不对？神恩待我们啊， 说神实在是恩待我们。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就说感谢主，我的这个血库里面还有东西，怕什么？拿不到薪水，打开这个血库里面，还可以拿出很多东西来煮，是不是？神恩待我们的，你不要说，哎，我的这个身体，哎呀，为什么这么，哎呀，虚弱，哎呀，我这边痛，哎，那边痛，哎呀，真的是神啊，你实在是很苦待我。你想一想，多少个人躺在病床上，多少个人起不来啊？你今天能够来到这边，这么自由的走动，能够听到我在这边讲道啊，你要感谢神。很多人的耳朵听不到的，很多人的眼睛呢看不到的，你知道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青色，什么是红色，什么是黄色。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各种各样的五颜六色的东西。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有健康的身体，这个叫做开心丸啊！要常常的感恩，每一样东西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不好的，也可以看作是好的。但是主教导我们说，凡事要谢恩啊，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啊，凡事感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一个开心的基督徒，开心基督徒，不要带着一颗苦瓜脸，不要啊！我们总是蒙了神的恩典，何况我们这些人已经有了这个永生的盼望。我告诉你，我们应该是一群啊哈哈大笑的这个基督徒。你知道，因为我们已经得到那个宝贵的东西，其他东西可以损失，那救恩不可以损失啊，是不是？当然我说不是说你不要讲那种物质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有物质的东西，神不会亏待的。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福气，我们就要感恩的了。神也自然而然的按照他丰富的恩典呢，把其他方面呢赐给我们。我们当中呢，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你缺乏的，没有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感恩，这是神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这个旨意。那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能够高高兴兴、快快乐乐靠主得胜。有这些生命的这个良药呢，我们与人的相处，对跟自己的相处、跟神的关系，就自然大大的改进，你的灵命也能够成长。不要一直在停顿在那，就埋怨说，哎呀，我又这么糟糕，我又这个问题，又那个问题，又这个。我告诉你，问题呢可以变成是一种我们的帮助，问题呢能够使我们更加的积极，不要让问题阻碍我们，让问题能够成为我们激发我们更加的爱主，更加的来仰望他，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上能够得到帮助，得到这个用以这些生命的这种良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长，更加的爱主。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你接受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我们会有时候没有饶恕人，有时候我们没有包容人，有时候我们没有爱心，有时候我们失去了那种在主里面的平安，有时候我们没有感谢你，赦免我们，帮助我们今天下午，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所领受各样的福气。主，你把这些生命的良药已经赐给我们了，主啊，让我们就靠你的恩典来服下，让我们利用使用这样子这种药，让我们能够生命的的确确蒙主你所赐福，让我们的侍奉也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将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